圭让志愿者下跪讨要食物，中国大舅被举报。美国审议对台湾政策，专家说一个中国政策早被打破。加州干旱，水道减水超过 80%。 白宫出台六大原则，禁止高科技公司。乌克兰将俄军赶出主要前线城市。此版名副港女王访问日本时候的传奇趣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1号礼拜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9月10号中秋佳节，一段贵阳志愿者下跪讨要食物的影片在网上疯传，网友对严酷的疫情防控引发的人道灾难感到震惊，亦是在近日大陆社交媒体流传网络截图，显示出一位中国大舅因为没有做核酸惨遭外生举报。对此大陆分析人认为，大舅被举报了已经反映出中共政府的政策造成了真正的社会伤害。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在10号凌晨贵阳市某小区一名志愿者负责人对负责分发食物的人说，他们小区已经好几日没有物资了，昨日每户只是分到一棵白菜，没有米落锅，希望能够分一些给他们。由于情绪激动，他当场下跪。在贵阳最大的居民小区花果园，40万居民已经遭封控静默长达超过一个星期的时间。当地居民谴责说，这么严酷的封控状态下，当局却没有及时为居民提供食物，结果就引发了很多人道灾难。当地居民说，在花果园中央商务区有女子因为饥饿晕倒。另外有网友发布的影片指出，当地有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一个人在家三四日了，一餐饭都没吃。公众号城市的地德说，这两日看到不少好惨的影片或者是讯息，在贵阳有人三日没吃饭，有人饿到不得了，有人将自来水放入冰箱冻成冰块然后拿来吃，有志愿者因为居民没物资而下跪。他在文章最后写到，祝朋友们中秋节快乐，如果不快乐就记住这个特殊的日子。而微信作者敏敏郡主在10号发布的文章说，因为防疫，一位外甥将自己的大舅举报了，原因是大舅没有做核酸。这位外甥在小区群组里面炫耀了这个消息，他说几日之前这个大舅刚刚帮外甥买了一大堆菜，结果在知道大舅已经连续几日不做核酸之后，这位外甥就打电话举报了大舅。作者表示，这种将自己的舅父举报之后还在群里面炫耀的做法让人感觉到很不舒服，从截图就能够看出这位大舅对自己的外甥很关爱，同时大舅亦对外甥好信任，在他打电话询问的时候就如实地告诉他听他只是做了一次核酸。作者认为，人性是社会秩序的最后一道防线，这种亲人间的举报已经在破坏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关系，是真正的社会创伤，是一种比病毒更让人担心的创伤。台湾政策法这个月14号将在美国参议院审议，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台湾周边仍然有来自北京的确切威胁。专家分析说，美国和台湾建立不违反一个中国的原则，因为中共早已经打破所谓一个中国原则的红线。公开的咨询显示，美国台湾政策法的内容包括提供给台湾4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资金，制裁升高敌对态势的中国大陆官员，赋予台湾主要的非北约盟友地位，将驻台湾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改名为台湾代表处，以及将美国在台湾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的头衔改为代表等。这一法案将会由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率先审议走入程序。北京之春荣誉总编胡平对希望之声说， 以前中共提出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两个中国，还反对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不过从2000年起，因为中国和台湾海峡两岸经济贸易往来频繁，期间双方通过海基会和海协会签署了很多法律协议。海基会代表中华民国，海协会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是两个政府之间的协议，只是中共不捅破这层纸而已。胡平认为，既然中共的一个中国原则的红线他自己已经移动了，不再反对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了，那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亦完全可以变化。美国就应该和台湾堂堂正正建立正式的邦交关系。那建立正式邦交关系亦并没有违背一个中国原则，无非就是一个中国两个政府而已。如果美国政府这样做了，中共当局其实拿他没办法。胡平认为，两韩模式就是一个韩国两个政府模式，既然两韩都可以进入联合国，中国政府可以同北韩建交，同时亦可以同南韩建交，那美国政府为什么不可以同时同中国建交，亦同时同中华民国建交呢？看上去是一个道理。美国加州创纪录的干旱导致水稻作物的种植面积严重下降，不少稻田减水 80%， 这个损害了加州稻米作物的产出。加州农民李希特告诉《华尔街日报》，今年由于干旱加剧，水稻田的用水量空前削减，他只是播种了7000英亩的水稻，这个是去年播种面积的1/6。李希特说，今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由于干旱，他已经解雇了4名长期雇员中的2名以及20名季节性雇员。在今年夏季，美国加州等地陷入了1000多年不遇的干旱气候，导致全州农民减产。由于作物需要更多的水分，种植水稻的农民实际上获得了更多的用水权限，但是这样的规模仍然不足以补救。根据美国农业部6月份的估计，加州农民今年春天播种了285000英亩大米，同比减少 30%， 这个亦是195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农业经济学家萨姆纳说，水稻是今年加州所有的主要作物中播种降幅最大的一种，他预计实际面积会更低。加州通常生产大约1/5的美国大米。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受干旱影响，今年上半年美国大米的出口量同比下降了 16%。 白宫近日表示，近年来高科技平台的崛起为美国带来了新的艰难的挑战，因此白宫在酝酿了几个月之后，出台了改革大型科技平台的6大原则。在这次改革中，白宫提出了6个核心改革原则，包括促进技术领域的竞争，为美国人的私隐提供强有力的联邦保护，为小孩他们制定私隐和在线保护措施，取消对大型科技平台的特殊法律保护，提高平台的算法和内容审核决定的透明性，停止歧视性的算法决策。白宫在6号的记者会上说，美国需要杜绝与有毒的网络文化相关的悲惨行为，不断恶化的心理健康和福祉，与美国人和世界各地社区的权利被侵害。而这6条原则希望从竞争、私隐、青年心理健康、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非法行为、算法歧视和缺乏透明度等问题上解决高科技公司存在的问题。白宫发言人说，政府部门对此进行了几个月的工作，期待听到科技公司的任何反馈。另外，国会跨党派议员还联合提出了一项反垄断法，旨在加强对 Facebook、 苹果、 Google 和亚马逊这4大科技巨头的控制。目前 乌克兰重新调回了其哈尔科夫地区的大片地区，抵消了俄罗斯军队几个月的侵略成果。华尔街日报指出，基辅部队使用包括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系统在内的西方制造武器，来对付俄罗斯的辅助线和前线阵地。乌克兰的先发制人越来越成功。在这个之前，莫斯科宣布无限期暂停向欧洲的天然气供应，以还击美欧对乌克兰的支援。在快攻势之后，乌克兰占领了铁路和公路枢纽库皮扬斯克镇，并切断了连接俄罗斯和前线部队的补给线。为了避免被包围，俄罗斯被迫从主要城市撤退。趁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军事记者证实，莫斯科军队已经越过奥斯基尔河，撤退到库皮扬斯克的东部。产经新闻台北支局局长此坂明夫9月10号发布贴文，讲到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问日本的时候，乘坐新干线的时候发生的趣事。他说，这个事件是日本媒体不约而同都在这里报道的故事。日本新干线是60至70年代全世界最发达的铁路系统，而女王在1975年来日本之前，曾经透过外交管道向日本话想体验一下新干线。女王和丈夫菲利普亲王抵达日本，在5月12号女王从名古屋返回东京的时候，约定乘坐新干线。女王好高兴，对当时日本的运输大臣木村木南称赞话，我听讲新干线的时间比钟表还要准。不过这个无心的赞扬之举，无形中被日本方面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出行当日上午，女王一行在名古屋车站等车，因为落暴雨，新干线被迫减速行驶。到达名古屋站的时候已经是迟了两分钟，而且女王的行李多达172个，全部装上车发车的时候比预定迟了三分钟。好在已经雨过天晴，新干线提速行驶，但是经过富士山附近的时候，为了让女王欣赏窗外富士山的风景，又将时速降到90公里。新干线通过静冈县三岛车站的时候比预定时间还迟了两分钟。此坂明夫说，眼睇距离东京车站只是剩低120公里了，追返这两分钟是十分困难。聚集在东京车站五楼的新干线中央指令室的国铁干部，他们大多数已经放弃了，但是高铁的驾驶员仍然在这继续努力。当时新干线的最高时速是210公里，驾驶员将最高时速提到209公里。在保证安全和舒适的情况下，以一秒单位来计算每一次加速减速的时机。当日下午1点56分，新干线准时驶入东京车站。当车辆准时通过有乐町车站的广播传到新干线中央指令室的时候，现场爆出了巨大的掌声和欢呼声。此坂明夫评论说，在47年前女王访问日本之际，国铁员工他们以精湛的技术和认真的精神捍卫了新干线的尊严。有网友评论说，确实能够通过阅读这些有趣的历史来学习传统日本的职人精神。亦有网友打趣说，只是听讲这样的故事就已经感到压力好大。这次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